Works.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祷告。我亲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坐在这里，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专心领受从你那里来你宝贵话语的其中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明白你的，你就制止我们说出来，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真的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真的在寻求真道的过程里面有所得。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选择这个奉献作为这个题目哈。以前我听说教会里面就是两件事情不能谈，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奉献。可是同性恋呢，现在在美国已经有30个州可以允许同性结婚了。好像就是2个礼拜前我看到那个天主教的教皇也有考虑说是允许会众同性结婚的。所以同性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但是奉献呢，奉献跟钱有关。钱呢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隐私，这个隐私是别人不能随便介入的。通常呢在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就是所谓don't ask, don't tell, 就是不问也不谈，大家彼此保持秘密。可是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读圣经就会发现啊，读没几句就发现有关于钱，有关于财宝，有关于奉献的这种话题。有人统计过这个整本圣经呢，关于谈钱谈财宝的这些事情超过2300句。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用了很多比喻来述说他的真理，他讲了30几个比喻，里面呢有16个都是关于钱财的。还有就是四福音里面的前3本书，马太、马可、路加，平均呢是每6句话就有1句是关于钱财跟财富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好像觉得无法逃避。这个钱呢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我们生活呢11住行都要钱，是吧？以前有一句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反正哪一件都需要钱嘛，没有一件是不要钱的。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的退休会，王世军牧师所讲的这个主题吗？他的主题是十字架与门徒生活。十字架，王牧师所讲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跟生活很有关系，那我们的生活呢又跟我们的钱财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用钱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将来得不得到救恩。所以这个问题啊非常的严重哈，非常重要。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不是大家都知道，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天国子民的一些品格，是吧？然后他在第6章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操练培养这些品格。他讲了5个方面，其中有3个方面呢都是跟钱财有关的。所以这个钱财的重要性那是不言可喻了哈。所谓奉献到底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然后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给我们这些赏赐，我们甘愿回馈一部分给神，归给神，归给神为圣。那如果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十一奉献呢，就是把1/10回馈给神。好，我们先看看 圣经里面到底对这个奉献怎么讲的。我们先看看旧约，旧约十一奉献老早就有讲了哈。这个十一奉献虽然是一个规定，但是不是从摩西颁布律法之后才有的，是从那个创世纪14章20节亚伯兰当初他打败了四王之后，见到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你们从我们大家从那个林牧师前几个礼拜所讲的就知道是预表主耶稣。那个时候亚伯兰就把1/10拿出来，给麦基洗德。所以从亚伯拉罕就亚他没改名字之前，亚伯兰的时候就是1/10了。还有一处呢，就是在创世纪28章22节，雅各呢在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的时候呢，他逃到伯特利的这个路中间呢，他也向神许愿，他说我必将1/10献给你。所以这是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十一奉献是该做的事情。那摩西来了之后呢，摩西颁布律法之后呢，我就用一节代表性的利未记27章30节，哦，对不起，那个时候利未记上面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个的境界非常清楚，毫无疑问哈。可是我们从这个规定里面呢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下面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有带应许的诫命，十诫里面大家都知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孝敬父母有好处的，你做了这个事情你还有回报。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基书3章10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奉献呢也是带应许的，如果说是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耶和华的家有粮的话，可以以此试试神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大家相信神讲的话的话应该得到安慰，我们奉献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的，这是带应许的一个诫命。可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哈，这个1/10不是说你仅仅1/10就够了，1/10事实上是一个下限。在旧约里面大家仔细看圣经的话会发现很多神要求大家对弟兄姐妹照顾，另外呢所有那些献祭燔祭平安祭什么那些都在1/10之外的哈。所以即使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应当知道1/10这个十一奉献呢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好，旧约我们就这样就带过，然后呢我们看看新约到底跟我们怎么讲的。新约对十一奉献讲的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多，但是呢它也有两个地方有提到，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在负面的方面来反映这个十一奉献。马太福音23章23节上面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一句话。法利赛人很自傲于他们献上1/10，但是主耶稣说你不仅要献上1/10，其他的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所以还有别的事情 也要做，不仅是要做到十分之一，但那个十分之一呢，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十分之一也是被主耶稣肯定说是需要做的。另外一处呢，新约里面谈到十一奉献呢，在路加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就是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跟那个税吏来比较，他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我下面经节没有再弄出来，但是主耶稣有说，你如果说是论断别人，你自己骄傲，你自己自以为义的话，你比那个税吏还更不义。所以这个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经节哈。所以这个是在反面的意义上，主耶稣都是用教训法利赛人来告诉大家，这个十一奉献虽然要，但是是一个基本的，你其他的也需要做。好，现在我们就看看到底新约从直接的观点来讲这个奉献到底是怎么讲的，有些什么重要的原则在里头。头一个，你要能够舍。这个舍呢，不是看你捐出去多少，而是看你留下了多少。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主耶稣在被钉死前三天，就是主耶稣不是第一星期五被钉死吗？星期二他在圣殿里面看到一件事情，然后他又对这个事情讲了出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穷寡妇的奉献。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开始哈，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比较重点呢，我用蓝色的字写出来。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坐在圣殿里面看大家奉献。哦，对不起。起先大家注意这个看哈，主耶稣是会看到我们奉献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奉献偷偷摸摸，也许主耶稣都不知道，主耶稣是会看到我们奉献的。那有一个很多财主，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可能是相当数目的钱，但是主耶稣没有对他们讲任何一句话。可是呢，一个穷寡妇在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主耶稣却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很重视能够舍出去，就是给出去，我们要给。为什么给是那么重要呢？为什么舍是那么重要呢？你如果说对这个钱呢不能舍的话，你一定很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跟钱脱离不了关系的，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的话，你需要钱。但是你的钱如果变成你的一个生活的重点的话，你对这个世界是很难割舍得开的。就像当年罗德的妻子，当他离开索多玛的时候，还是恋恋不舍往回头看，结果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变成一个圆柱。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要能够分开，要能够舍。怎么表现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钱上面要能够舍。这里面还有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所有我们现在用的东西都是神借给我们的，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拥有这些东西。我们看看圣经上经节怎么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一切都来自神。生命记十章十四节，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哈该书二章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所以直接告诉大家，这些钱都是他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钱，钱是主耶稣借给我们的。好了，这个当然一定会得到一些挑战，尤其是信心不够的。好，我们看看他的挑战是什么。大家都会问，那我们到底会不会赚钱呢？我们的能力是有没有什么 credit， 有没有什么功劳在里头？这个圣经上也讲得清楚，生命记说，上面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赚钱的能力是他给你的。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那我们一般普通人的这种哲学思想是什么呢？人的成功怎么来的？成功通常我们都归咎于遗传加环境加上努力。我们如果仔细看每一点的话，遗传当然是神来的，是吧？你的遗传你能控制什么？环境更是神给的，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周围的一切都不都是神给我们的吗？然后努力，这个努力也许大家会想到说，这种是该是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分。其实你怎么样努力，你一个人要努力的话，不是靠你的意志思想你的习惯吗？你这些从哪里来的？还不都是从神来的吗？你之所以愿意努力，神如果不给你这种努力的心智动机，你能努力的下来吗？所以追根究底的话，人的成功完全是神的恩赐。圣经上更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非常清楚，我们真的是只是神的管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拥有什么东西，我们只是神托给我们管理一些事情，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做这些管理的工作。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并不拥有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遇到人要舍不舍的时候的话，千万要把这个放在心里头，这会帮助你能够把这个钱舍出去。还有一个圣经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所谓少年官的故事，在路加十八章十八节。这个因为大家我想都知道，一个少年官呢，基本上就是少年官去问主耶稣，我要怎么样承受永生？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基本上主耶稣是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主耶稣告诉他，你要能够把你的财宝舍出去的话，你就有财宝在天上。可是这个对少年官的挑战太大了，他爱这个世界，他不能跟世界分开，所以的话呢，他忧忧愁愁地走了。最后主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是吧？这个当时有一点形容。但是他的门徒马上就回复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话，说这样说谁能得救呢？骆驼显然不能穿过针眼，是吧？那个如果要把自己的钱全部舍掉，这个也是太困难了。可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个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多清楚。 这个大家一定要对得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对少年观的这个故事啊，你就没有得到它的真正的意思。为什么在神劝人呢？你如果相信神的话，你的人生观跟你的价值观呢一定不一样了，一定改变了。你不再是以这个世界为你的目标，不再以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为你的目标，你怎么样，你的目标变成以获得主耶稣为至宝，就像保罗一样。这样子的话，我们奉献或者帮助弟兄姐妹什么的话，这就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被动啊，大家我不知道对这个名词了解到什么样子，就是所谓 passive。你做一件事情，如果说是 passive 的话，这件事情做得自然，你不需要出任何的力，不需要做一个决定，因为你不由自主就已经做到这件事情了。就像重力，我们在这个从上面跳下来，从桌子上跳下来，你不需要想什么，一定掉下来的，是吧？这个是 passive， 你受到重力的吸引。这个我们这边也有在核能电厂工作的，我以前在核能电厂工作，但有些人对这个核电这个安全性总是常常来问我，我说这个核电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尤其现在新一代的这个核能反应器的话，它的这个安全系统啊都是 passive， 就是以前如果大家还有记忆三里岛那个事件的话，是那个冷却水没有进到那个炉芯里面，所以炉芯后来就融化了。这个冷却水怎么进去呢？需要用 pump 把它打进去，是吧？一定要有动力，要用一个 active 的 element 把它打进去。但现在最新的这个核能安全设计呢，是由重力把它掉下去。如果说你有一个机制，一旦发生问题的话，自动在上面的水由重力就掉下来，就掉到那个炉芯里面去的话，这个就不需要 pump 这边打了，是吧？这个就所谓 passive 的 safety 的这个系统。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观念来看这个奉献，我们如果奉献变成一个被动的，就是根本不需要考虑，我们无法控制的，就理所当然的就变成一个该做的事情的话，那这个就容易了。所以我们看看保罗总结给我们一句什么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经节，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大到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我们身体都献上去的话，那献上十分之一的钱，十分之二、十分之五，有什么困难的，是吧？那个我们奉献就变成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总结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哈，就是我们要舍，舍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根植在我们的信心上。第二个就是新约所教导我们的，奉献是一个好的投资。投资大家应当都不陌生，这个投资呢，我们受到很大的鼓励，在《使徒行传》，保罗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特别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一句非常有属灵意义、非常实际的一个非常令人感到鼓舞的一句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即使世界上一般的这种观念，我想大家都听说，你要真正的获得你要付出， 是吧？这个观念也有点，也有点类似。路加福音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是一个形容，但是非常生动。我们给出去啊，不是损失，我们收回来的比我们给出去要多，可能多很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投资的这个观点上呢，受到一些负面的思想啊，影响我们来做奉献的这个事情。还有一句几乎是更重要的话，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们先注意这个今世得百倍，主耶稣等于说应许我们，你们如果为我献出了什么，你要得到百倍的回报。这是多大的这个 return 哈、啊？我们现在银行大概是0.01倍吧，如果有0.02倍，可能都算是不错了。主耶稣说这个是100倍。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公司叫微软，Microsoft。它是在那个1986年开始上市的，它当时的股票一股是21块钱。OK， 经过了这些年之后呢，至少有9次这个分割，所谓分割的话，就一股分两股，它也有两股分三股。经过了9次分割之后呢，现在的这个股票的价值是当初的差不多300倍。所以你若当初买了比如说100股，你是21块钱买，你花了2100块买的话，你现在是60万。在那个90年代左右，那个在 Microsoft 的工作的人全部都是百万富翁，因为他们在员工都有那个公司的配给那个，或者说用低价买那个股票嘛，每一个人都几百股，那是很平常的事情，那都是百万富翁。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有一个股票跟当年那个Microsoft 的那个股票的那个增值一样的话，你去不去买？你一定拼了命也要去买嘛，你借钱也要去买嘛，这太好了嘛，这个过了若干年你就变成300倍，这个 return 实在太高了。可是我们注意起先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说，凡为我撇弃房屋其他的父母妻子所有的财产，你要今世得百倍。主耶稣是应许我们得百倍，你要相信主耶稣的话。如果主耶稣的话你不相信，那当然什么都不必谈了。可是我们也受到一个挑战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今世得百倍呢，是不是一定成立？我们也看到有些例子，很多人是很辛苦的，甚至有传道人什么都撇下了，他有没有得百倍啊？你房屋撇掉了，有没有得到100倍的房屋？没有嘛。这个毫无疑问，很多很多情况是不合今世得百倍这句话的。可是你要把主耶稣的话一起读，他下面还有一句，来世必得永生，这两句话你一定要放在一起来看，你不放一起看的话这是不成立了。你若来世得永生，你对这个是有盼望的话，你今世的这个日子啊，你就真的是百倍了。这个百倍你要从属灵的意思来看， 因为 你可能过的是平安喜乐这个日子，你是有属灵的这个喜乐在这个里头，你过在地上的日子有属灵的喜乐，有属天的喜乐，你在地上过的日子是在地如天的。你如果说是你等于说有人给你打包票，我将来一定有永生进天堂，那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成败得失有什么了不起呢？你眼光如果看得那么远的话，你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喜乐的不得了的，因为你有一个希望在那里，你永远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我晓得在多久之后我必定是全部都是冠冕，我的那个主耶稣给我充充满满一切的这个好处。我如果对那个有信心的话，我现在叫我过什么日子都无所谓嘛，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两个放在一起，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为今世还没有得百倍你在那边心里愤愤不平啊什么的。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位传道人叫 Rick Warren， 就是写这个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他那本书很多人大概也都读过。我对他所有所写的句子里面最让我感到鼓励最让我欣慰的就是下面这句话，用翻译的话就是，你生存在世上不是为了要人纪念，而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今生是为来生做准备。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或者想到这句话的意思，我就等于说改变了我有些为一般的日常生活一些杂事和忧心担忧的那个苦恼都马上就比较减少不少。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好，我们讲了这个新约里面对奉献的第二点，这个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将来要有盼望。我们有盼望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我们都会很快乐，我们对奉献不会那么困难的。好，我们再进到第三点。第三点，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捐的快乐。最具代表性的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捐的乐意非常重要，你捐的不乐意的话，我跟你说你捐了可能是白捐，你还不如不捐了说不定。因为我们基督徒最讲究的就是心灵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嘛。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说我们心是在勉强在做难的这种状况下，即使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的话，在主耶稣前面的功劳不是很大。至少圣经上教导我们，你要奉献的话你要甘心乐意，你不甘心乐意的话你这个很有问题。圣经上也有经节支撑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意思哈。箴言24:23，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基督徒讲究内心，讲究由内而外，讲究心理，你心灵诚实到底怎么样，那就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事情。 你若是做违心的事情的话，神知道。 OK，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这两段经文刚好都是四二十三，很巧。好，我们这个爱要这个，对不起，这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基本上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们用爱来回馈。我们这个爱呢，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因为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好处是那么的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对神有爱的回馈。所以这三个原则，如果我们放在一起再来综合一下的话，头一个，我们要能够舍，舍是根据我们信心，我们愿意与世界分开，所以我们要舍，我们要能够舍。第二呢，我们为将来投资，将来投资是什么？我们对将来有盼望，有希望，这是望。第三呢，我们要捐的快乐，捐的快乐呢，因为我们跟神有爱的这个关系，我们爱神，这是爱。所以信望爱呢，也刚好就是我们在奉献这个角度上跟神要取得这种密切的这种关系。好，下面我想简单的跟大家summarize 一下在地上的教会，一个在世界上这个教会一个很好的模范，就是马其顿的教会。有一个模范的教会，对于在奉献的角度来看是马其顿教会。如果大家仔细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第八第九章都在讲那个奉献。他特别教训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的人，什么是该做到的。那他通通是以那个马其顿教会作为一个参考点。马其顿教会有些特点，大家如果对这个地理的问题，我稍微讲，哥林多前书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在希腊半岛，在也就是说是以前的亚该亚，哥林多是那个首府，它的北面呢就是当初叫做马其顿，有点是现在的马其顿国家以及那个保加利亚这种地方。那个马其顿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教会，我们圣经上比较提到的，就是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哥林多教会呢是非常有才干的，他们有口才，有知识，有热心，很多其他的那个神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但是他们在奉献的功课上显然是比那个马其顿的教会要差很多，所以保罗特别用马其顿教会的一些特点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让他们能够有所学习。是其中几点我简单的带过哈。这个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奉献是一种恩典， OK， 马其顿教会有这个恩典。在这个什么字我都看不，在患难中，马其顿教会是不是一个过得很平顺很舒服的一个教会，他遭遇了很多这个患难，他们仍然有满足的喜乐，他们在患难中有喜乐，他们在极穷之间，马其顿教会非常的穷的，所以奉献你不能说你穷所以就不奉献，马其顿教会 在极穷之间，他们还格外的显出他们要捐的这个厚恩。下面是马其顿教会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奉献。如果说你想到这个施比受更有福的话，你是为了去得福，你真的是要再三的求那个，像这个就是求那个被接受的人能够把你的奉献给拿走，因为你自己要得福嘛。马其顿教会就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再三的求保罗能够接受他们教会所给的奉献。然后呢，最后这一句蛮重要的，他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就是马其顿教会先把自己献给主，他把自己献给主当作活祭了。就像我刚刚讲的，这奉献就变成一个 passive activity， 是吧？你身体都已经献上去了，那你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那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为。好，下面我想跟大家介绍两个人作为一个比较。这个大家认得吗？这很难的，不太容易的。这个人叫做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是英国人，他是18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传教士。就是因为他在18世纪在那个1703年出生的，他带动了英国基督教在18世纪的大复兴。他有些特殊的事情哈，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他是巡理会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一生呢写过233本书，他做布道呢超过40000次啊，我们一年365天，10年的话3650天，100年的话是36500天，他做过超过40000次的这个讲道，你可以知道他多忙啊。他小的时候非常穷，他的父亲是牧师，家里有9个儿女，非常穷。但他后来开始布道呢，他又写书嘛，慢慢稍微有一点收入。最初的时候他的薪水是30磅多一点，他奉献1/10，所以他就留下28磅英镑。那个时候1700多年，那个28磅在英国好像刚好过一个普通生活，是差不多正好的，不太多也不太少。所以他捐1/10，那个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了不起的在下面，他后来慢慢薪水加多了，他到赚到每个月60磅的时候呢，他捐32磅，他还是留28磅。他到90磅的时候，他捐62磅，他还是留了28磅在身上。他最后呢，最高点的时候，他一个月收入1400英镑，他还是只留下28磅作为自己用。这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典范。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是1703到1791，差不多活了88岁。他说是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就是翻译的话，努力的赚钱，尽力的节省，全力的奉献。这是我们奉献的一个，真的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一句话，概括了所有的这个观念在里头。他还讲过一句我也非常喜欢的话，就是如果英文我不念了，就是中文的话是，一个人所专心重视的不应当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奉献程度的提高。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思想一下他这个话哈。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人， 我就是要把这个John Wesley跟另外的人比较，这个大家认得吗？这个应该比较可以猜得到啊，是那个大家晓得这个 Forbes 这个 magazine， 这是最近的一期 Forbes， 他以那个Yahoo 的那个杨什么也他的做封面。Forbes 这个杂志呢，以每年公布全美国400富豪最头400人这个作为他的这个著称，他每一年都会发表这个。这个人呢叫 Malcolm Forbes。Forbes 在他所管理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大红大紫，赚了很多很多的钱。Forbes 这个人呢，有些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念一下。他是亿万富翁，他自己说：“他说我是金钱的好朋友，我相信金钱万能。”这个 Malcolm 一生过了一个极为豪华享受的这个日子，他自己有私人飞机波音727，他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岛，斐济有一个他属于他的岛，在伦敦呢有别墅，在摩洛哥呢有宫殿，在法国呢有好几个庄园，他有一条很大的游艇，那个游艇上可以起降直升机。他自己呢也很喜欢冒险，喜欢那个玩那个做那个热气球，hard balloon， 可以做很远的那个，叫我不晓得那个安全性有多大，他没有出事就是了。但是我想那个大概也要蛮大的资本吧，把这些安全的设备要弄得很完整。他喜欢骑摩托车，收藏名画。结交名女人，那个大家知道伊丽莎白泰勒差一点变成，就是她差一点变成伊丽莎白泰勒第九任丈夫，不死得早了一点。她过世的时候，那个伊丽莎白泰勒是用她的家属的那个身份坐在最前面的。Anyway， 他在那个过世之前呢，他在1989年过他70岁生日的时候，他花了200万包了三架飞机，一个是波音747，一个是 DC-8， 一个是法国的 Concorde， 带了差不多1000人，都是有名的人从纽约从伦敦到摩洛哥，他不是一个宫殿嘛，他就在摩洛哥举行他的70岁生日大 party。 当时是请了600名的乐队跟那个肚皮舞女在那边表演，非常豪华哈。可惜呢，就是半年之后，六个月之后，就心脏病突发就死了。死的时候呢，有盛大的摩托车队替他送殡。那个摩托车队的名字呢是地狱天使，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 ？Hell's Angel， 这可能是一个巧合。不过以各种迹象来看，这个 Malcolm Forbes 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虽然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一生享受了这么多东西，并没有达到舍的这个。没有做到舍这个功夫，所以最后是这个地狱天使接他去埋葬。他想过还有两件事情哈，就是后来呢别人给他写自传，这个自传的题目呢就是 The man who had everything， 他拥有一切。这个他的墓碑上呢写的这个字呢是他自己生前所定下来的， 他说 ，while alive, he lived. 他不虚此生。OK，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观点，世人的这个观点，他大概是算是不虚此生的，因为他是一生这个什么荣华富贵都享受过了。但是他死的时候是地狱天使来接他去埋葬，所以我就想说是大家思考，John Wesley 跟这个。Malcolm Forbes， 你的选择是哪一个？你愿意地狱天使来接你走呢，还是天堂的天使来接你走？好，谢谢。